曾经几度想要放弃这件事情，当然是因为身边的人给你的质疑啊，或是人家在不重视你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自我怀疑，那个时候就会很容易放弃。我看过太多太多朋友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必须要赚钱，必须要怎么样，那当然这是很现实面的事情，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当演员，你比较想要持续在这个环境里面有一些作品的话，我觉得不要放弃是第一步了。其实他要找一些方法来支撑自己，然后就像拍一些那个学生制片，对演员来说都是一直在让自己在热机的状态，不会失去那个演戏的感觉。
我是小小，
我是 Jamie， 欢迎收听《小小世界》Jamie 的房间。
Hello， 大家好，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了演员模特刘雨昕。雨昕从小喜欢吉他和棒球，高中时加入了桃园平镇青棒队当外野手，毕业后参与《燃烧吧欧基桑》的电影演出，在这第一个表演之后，随后也签约成为模特儿，并在2017年赴纽约向黄尚和拜师精进表演训练。除了2010年《燃烧吧欧基桑》跟2019年疯狂电视台风电影的电影演出之外，他曾多次参与纽约大学和纽约电影学院的演出。Hello， 雨昕。
Hello， 大家好。
Hi。
你好。我先给你更正一下，刚刚那个到纽约。
更正。
到纽约不是跟皇上，皇上是在台湾，是他让我去纽约。
哦、oh ，原来是这样子。那你最近好吗？你最近都在做什么计划？参与什么样的制作？
最近因为刚回台湾之后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在就一两年的时间在摸索跟适应，就重新适应了，也不说适应，就重新适应这个工作的节奏跟台湾的环境。所以一开始比较多是学生片、学生制片的拍摄啊，然后在公司还是接一些 model 的工作或者是一些活动的工作。那最近比较多就是影集或是电影的拍摄。
那你回台湾多久了？
我是18年初回，所以大概3年的时间。哇，到现在像21嘛，对不对？18，对对对，3年左右。
回来之后就比较没有在舞台剧嘛。
哦，有哎、欸，你知道我刚下飞机的时候，就是在回台湾之前，那个时候那个舞台剧的导演就 Facebook me 我说，雨昕你什么时候回台湾？我说导演，我1月3号到。他说太好了，那1月5号我们来演出。我说什么意思？导演，我3号到，就3号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就是在那个场馆里面做那个总彩排，就技术彩排、总彩排那些。那一天1月3号，他们已经在彩排了。所以我就说，我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你可以。所以我刚落地第3天的时候，就在城市舞台已经演出了。
前一天才拿到脚本，然后隔天要演。
没有，那是演过的戏，就是我出国前已经演过了。但是就是隔了一年半，快两年，一年半左右，然后回来就接着演。就是那一年就是巡回，至少也是4次吧，台湾巡回。
哇！
所以演出有4次。
哇！
就刚回来的时候，对对对，刚回来的时候就演舞台剧。
像这样子重新进入状况，应该是怎么样？你可以立刻就转进去吗？还是你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很紧张，因为有一阵子没有用中文演戏，然后也隔了一年多才再拿那个剧本起来看。但是因为我角色没有到很重，都是一些串场角色或者是功能性的角色，所以在准备上就一段一段慢慢去抓回那个记忆跟感觉。就我到当天也没办法进馆彩排，就是我到的时候已经11点12点，他们已经结束，所以隔天最后总彩排我才到。
哇！
所以全世界都说哦，纽约回来的那个来了。我说啊，没有没有，拍谁。而且那时候演出刚到，完全没有办法调时差，所以好像有几场是重感冒就已经没有声音的时候还上台。对对对，但那时候就很庆幸那个时候还有办法在短时间抓回那个感觉，所以演出的时候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对，隔年也有另外一出的舞台剧，也是巡演的，但就同一个剧团的另外一出戏这样子。
是什么剧团？
是全民大剧团，就是
哦，
对对，全民大剧团比较多是他制作蛮多的，而且蛮大的，所以很幸运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但是现在也 很多是电视跟电影，
你说我
偶像剧，对啊，
我对目前比较多影集啊、电视啊、学生片、短片这些影像的，因为对影像对我自己来说，影像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好掌握跟喜欢。
嗯，
因为我喜欢
舞台剧更喜欢。
对对对，因为我喜欢演出的东西，或是我做出来的表演可以被记录下来。
哦，
对。对，什么形式就我觉得还好，但是被记录下来可以，第一个我自己可以有收藏，第二个对，然后可以做一些记录，在每个阶段不同的时候，有不同时期有一些可能进步的空间，或是不一样的地方可以做一些比较跟对照，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真的耶，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而且，就表演方式也不太一样。就舞台剧可能是排练了三个月之后，我们会把每一句话、每一场戏的样子都定下来。所以演出的时候，大部分是照那个样子去做演出。但是在影视或是镜头表演上面，对我来说是有时候是会当下会蹦出很多不一样，就是连我自己都不可能有可能会意料之外的事情。
对，
对，所以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对，舞台剧不能随便乱改台词吧？
是可以啦，但是就是没、
哦啊、
空间没那么大。对啊，因为你毕竟是即时的东西，就是在人们面前呈现的，比较没办法不按牌理出牌。
嗯，
对。但镜头就不一样，就是你可以，如果导演给你空间的话，你其实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尝试。对，但对。那舞台剧也可以，因为它还是可以在排练场里面做尝试，但是定下来的东西我觉得很可惜，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在当下。
那你去纽约是学演戏吗？
对，纽约的话主要还是以舞台剧的表演，因为戏剧也不说起源，戏剧之根还是也要从舞台上面做发展。对，所以基础功先打好之后，还是有一些镜头表演的课程也有上过。
是不是大部分的演员都是先从舞台剧起步，再转到镜头？
大部分吗？不一定，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管道可以接触到表演，不一定只有舞台或是学校的，
还有 YouTube。
对对对，那都是表演。但是如果在戏剧的话，应该是说，你要从哪里开始都没问题，但是我自己觉得最基础的东西还是从舞台上面来吸收、来发展，就是会比较我自己觉得会比较有那种扎实度。
我很好奇，因为你小时候是想要打棒球，然后后来转到就进入表演艺术，然后当模特跟演员。那你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以前打棒球的时候有想到自己会走上这条路嘛？然后转换过来之后，你是比较就是觉得自己是走到对的道路上吗？
小时候我是就是完全他知道，完全就是一个想要打棒球、想要当职业选手的人，所以三不五时我就会跑去操场，或是在任何可以打球的地方就在打球。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所以在打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想要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打职棒是我的梦想那时候。但是到了高中进入球队，然后开始出现跟同学的差，就是球技上跟同学有一些差异，我起步比较晚，然后对，就其实高中那三年，我一直在觉得我到底能不能继续打球，或是能不能继续把打职棒变成我一直是我的梦想，或继续当成我的梦想，但是就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继续把打球当成职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蛮挣扎的，就是说我该做什么，就是运动相关的事情吗？ 要读运动相关的科系吗？还是要读一些不一样的科系呢？
嗯，
对，但选择也不多，所以那个时候还是先就是当时是独立招生，还是以体保证的身份进大学。
哦，
对，那选的科系也不是自己真的想要读的科系，然后就
中原嘛。
对对对对对，会计系是一个什么什么是会计啊？这样的数字到底是什么？还好是按计算机啊，就是不用自己真的用手去算。但是对我来说，那还不是绝对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嗯，
对，那就一直在寻找，就是其实边上课啊，还是有打球，然后边寻找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表演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有一次，应该是在朋友家人的朋友的介绍下去接触到这个拍摄电影的，很幸运第一次就拍电影。
嗯，
然后也是刚好虽然不是一个有多大的角色，但就是一直跟在主角身边呢，或是跟着他们一起行动的一个角色。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对表演是一窍不通。但是就是当下在拍摄的时候会有很多事情，比如说跟着群体跟着其他演员一起进到那个角色的状态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发现说哦，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而且新鲜，而且有吸引力的。
嗯，
对。然后拍摄完之后，我就在想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我的另外一个目标跟梦想嘛？就我自己觉得，我是一直在追逐梦想的人，
在寻找
跟追逐梦想的人，一直到现在都是。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很爱。
哎，那时候还好，没有到很爱。就是
有兴趣的，
就有兴趣。那你不能说很爱，因为还是想打棒球，就是，但那时候没有想，就是你还是不知道能不能跨出这一步。所以，在那之后也尝试了几次学生片的制作啊，或是什么什么小短片的拍摄啊之类的，慢慢才开始建立起这个想法跟目标。
但是你学生片拍摄也都要一直跑去试镜吗？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试镜这个东西，因为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是有人会叫你去试镜，就说哦，好啊，那他叫我干嘛我就干嘛。对，那当然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什么特别东西，就是把我自己放在这边给他看这样子。所以试镜大概就那个时候试了几次，之后好像就开始做模特了，就是机会也没有很多次了。就是大概有两三次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
嗯，是怎么样开始进入模特的领域的？
对，刚说哦，就是因为我后来就很想要去加入这个，就是踏进这个演员影视圈呢，或是演艺圈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找不到方法或是管道。那个时候大概是大学大四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他比我早一年去参加这个公司的模特选秀比赛，然后他就进了这个公司去工作这样子。我就想说，哎，模特跟演员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错了，
原来如此。
但我错了，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我还是就先去尝试，就是也是去比赛，虽然没有得名，但后来还是有签约进公司，就开始工作。然后。我记得我进公司第一跟经纪人讲第一句话就是说，哎，我们如果想要演戏，我们要跟谁说？他们一定觉得我是就是你干嘛？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你什么意思？但那时候我有一直在想说，我该怎么让自己更有能力，然后更能够让人家知道我可以演戏，或是我喜欢演戏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喜欢演戏？
就是你知道第一次去拍之后呢，你就会感受到说哦，在当下你可以跟着角色，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角色，但是跟着其他人一起在场景里面或是在戏里面做出作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是一个，就我感受到是那个感受怎么讲？我天哪，我想一下，
哇，感觉
那个感受就是
动人，
就你会当下会很感动说哦。原来这样就是在演戏，然后那个感觉是很澎湃，很我不知道那怎么形容，下次想到我再跟你们说。对，就表演是真的很神奇的事情，在当下你会觉得那不是你自己。
那你会觉得你不是自己吗？在表演的当下？
好，那我来讲， 说到不是自己，就有一次不是自己这个状况，在我回台湾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就是日常的练习，跟老师啊，跟一些同学一起练习，在就是演员的训练这样子。然后我就是他老师叫我说，你不是去美国有练个独白吗？哦，对，他说你要不要来再试一下，再做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我说哦，好。但那个时候我大概有半年一年没有做这个独白，所以我大概想了一下那个台词或是状态是什么，大概花了五六分钟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好，来来来，我就开始讲，然后讲到中后半段，我开始觉得我不太能控制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声音，就是它有点被耳鸣或者说真空的感觉，然后我开始没有办法，就不用，不是没办法，是不用控制自己，是。下一句话要自己走讲出来，下一句话就自己讲出来，然后我就不知道，好像站在旁边看自己，哦，你演得不错，
哇，灵魂出窍，
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感觉，就是，
那这个台词是你已经背起来的吗？
对，是背起来的，是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然后再讲出来，再上台表演这一段，然后结束我就说，我刚刚有奇怪的感觉，我说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然后。听不太到自己的声音，我就好像站在我旁边看自己，
好棒哦！
所以那时候第一次，我是人生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自己。
哇塞！
在戏，对对对，在戏里面是可以看到自己在干嘛，跟感受到有一个人在帮你运作。
哇靠！
好
酷啊！
就那时候停下来的时候，有人说，有老师就说。这有点不像你自己，我说对，我刚听不到自己声音，就是可能连声音都不太一样，
角色自己住到你的躯壳里面了，
对对，这在戏剧概念上是一个叫酒神的概念，但酒神故事我不太熟，但就是有人跟我说酒神就是让你戏剧之神，酒神就是戏剧之神，他就是让你更能进入那个角色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哇，所以要喝酒演戏
对，但我不提倡这样子啦。
每次演都不一样。
喝酒可以就是开心，然后帮助自己达到状态，但是不鼓励大家酗酒，好不好？在任何时候都是。
那会不会就是你就是会有某，因为一开始可能都会自己比较擅长某些角色吧，就是平常自己习惯的样子。那开始要演自己很不像的样子，像是你可能就是个很温驯的人，可是要你演出很愤怒的样子，然后会不会有点抗拒，就觉得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啊？一开始
会不会抗拒啦？但是你会很想要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有时候如果不是不像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就会要去花更多时间去揣摩，或是更准备，但不至于到。排斥，就有一次我记得，反正在美国就是有一段时间，大概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在做一个剧本，那个角色是比较暴躁啊，然后讲话也是很没水准啊，然后三不五时就会为了小事情就会骂人，或是跟人家吵架什么的，但那个时候就做一做，因为对我来说那时候英文很难，所以我就一直翻译，一直看，一直翻译，一直看，然后剧本一直看，一直读，一直念。不知不觉中就会把那个东西带到自己身上。
你就变亮个性，
正直就很暴躁，
你个讨人厌的人。
所以我朋友就说：“哎、欸，你是怎样？你那么凶干嘛？”我说：“没有啊，我哪有？有吗？”就我大概就是重复问他这个问题，大概问了四五次，就是不同天。我说：“你干嘛那么暴躁？”我说：“没有啊，有吗？”他说有，然后一直到那个课程把这个剧本结束之后，然后想到说哦，好像是哎，我跟那个人有点像，就是把角色的状态跟他的个性不小心带到生活中。
哇，那这样子同时有不同的角色的时候，就是同时有两出剧、三出剧在进行，不是会超级精神错乱吗？
我是觉得还好，不至于到精神错乱，只是说你要习惯当下你是谁，就是
好有趣哦。
对，但那个我觉得就花个一分钟想一下，就应该就可以可以找到的，所以
很 来了。
对啊，演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管你在什么角色，你就必须要让他回到你自己。对，因为你再生角色，你也是要有办法让自己回到自己才算一个称职的演员、嗯、是吧？对。
我很好奇你在准备一个角色的时候，你会看很多 reference 吗？就是可能类似的其他剧的角色去模仿。
大概会。
你通常是怎么准备？
大概会，但是、很担心，我比较怕的是用模仿的方式去做一个角色、
嗯、
因为对我来说模仿这件事情就会是别人的样子，别的角色的样子、嗯、但当然我们可以参考他的状态跟他的那个模式，但是准备角色的时候还是要靠比较像是靠自己的自身经验或是自己感受到的某些事情抓进来，把它再深化成角色，你认为角色该有的样子。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循环的在准备后，在尝试着每个角色不同的感觉。就我听过很多人，就是花了，就是他拍一部电影，他做角色做了一个多月，他大概推翻了自己建立的角色，推翻了4到5次，他才找到一个比较符合原本剧本应该有的角色的样子。就是我觉得自己在这一段时间，这10年来一直在学习，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学习都是在怎么准备成为一个角色。对，
成为一个角色。那像你刚刚说这不同版本，就是一个演员在揣摩一个角色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版本，是旁人都可以很轻易看得出来的吗？还是他们自己知道而已？
能让别人看出来是当然最好，但最主要还是你演员本身自己知道这个角色你建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符合剧组导演跟你自己的标准或是需求，所以最清楚的还是演员自己。对，有些时候不是表现出来的样子，有些时候是演员跟角色之间的感受的问题，所以他会把所有东西都打散，因为感受这件事情是牵扯到太多太多细节，太多太多的设定上的问题，所以我自己觉得有时候会可能只是感觉就是演员自己的感觉问题而已，他就必须要把所有东西打掉重练。对，
很内在自身的事。
对对对对，那个比较像要自己去面对，当然可以寻求协助了，包括表演指导这些比较客观的人来协助你做角色功课，但是还是
要内化。
对对对对，演员自己还是要把这些事情吃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再做决定跟选择。
那你会不会觉得那些角色都变成你的一部分，还是你很容易可以跳脱出来？
容易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呢？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那些角色是你自己某一个面向去把它呈现出来，还是没有？就是你在扮演你想象跟他人想象的那个画面样子。
就很好玩的一点是，就是演员永远不可能成为角色，他永远不会是角色，那角色也永远不会是我这个演员。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大概就是让我这个演员最让有办法最靠近到角色的状态。就是趋近于零，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拿我一点点我自己的东西出来，拿演员的东西出来，然后再拿一些角色的状态出来，搓搓揉揉做个结合，然后再捏成一个角色的形状。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哦，你就是那个角色，找你来就对了，那一定是演员的功课做到最好、最棒的时候，才能浑然天成，把自己融合在里面。
通常会花多少时间揣摩一个角色啊？
不一定欸，有时候看你离他多近，就对我来说啦。
像如果找你演打棒球的高中生，
那超快的。我去年初就演了一个学生片，就是打棒球的高中生，就是我花了一些小小时间去，但准备的东西大概就是文戏的部分，但是武戏的部分就不太需要准备。对，
你的专业。
对对对，就是刚好结合两种专业。
是一个广告，对不对？我好像有看到。
广告是去年后来，去年下半年的，有两支广告是打棒球的，对对对，
也是打棒球，
两支，对。
哇，打棒球找你就对了。
没错，我就说全台湾打棒球戏大概就是，对，先让我来。
好方便。
先让我来好不好？
真的，而且你又很爱。
真的。
但我很好奇，你英文那么烂，怎么会跑去美国？
你知道英文烂的人去美国就对了。
真的吗？
那边很好啊，
对
啊。对
啊，纽约有多少人不会讲英文啊？拜托。
可是你要去学戏剧哎，你必须用英文说哎。
就英文不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些人觉得是障碍。我在出国前，大概有十个人跟我说：“你英文不好，你要去干嘛？你要去啊玩？”我说：“去就可以了，你怕什么？”我就说啊，你怕什么？反正去学嘛。我也先读一下那个语言学校，大概读了半年的时间，就是连语言学校跟戏剧课是一起上的，
在纽约上
的。对对对，在一起上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只是一个不惧怕的状态，就去了。就对我来说没有差，语言这件事情就是到那边就会了吧。但是就去了之后，还是问题蛮大，就是哇，听是大概能听懂大概40%-50%吧。但讲可能就比较难，就是慢慢去习惯，然后上课老师也会让你练习，然后跟同学，尤其是学戏剧，我觉得根本就不用怕，因为人家比你烂的英文比你烂的也是很多很多、啊
哦，
所以就是大家就
学戏剧的、哦，
对啊，就是用烂英文，大家，
我以为全班就只有你不会讲英文之类的，
对，大家一定都比我好啦，但是大家就我是比较敢讲英文的人，所以有什么我就讲什么、我就不用去修文法啦，修这个单字漂不漂亮啊，或是什么的。
那为什么会是选纽约啊？
纽约的话 ，OK。
什么机缘？
其实我在出国念书前，我从来没有去过纽约，应该是完全没有去过纽约。对，所以我对这个城市是一知半解。但是那时候在退伍之后，我上了刚刚说到黄尚和老师的课，然后他其实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研究所毕业的，所以他对纽约的熟悉度非常高。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我想要学表演，但是我也许想要出国看看，就是可以去哪里上表演课这样子。我说北京吗？还是纽约？还是 LA 这些城市？我觉得都还不错。然后他其实就二话不说就说，那去纽约吧。我说为什么？他说纽约才有空间让你感受这个世界。对，那就我在去之前，所有纽约资讯都是从他嘴巴听到的。对，就是一些好玩的、好看的、艺术类的、戏剧类的，或是生活类的，blah blah种种各种故事啊或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憧憬吧。那我大概也是大概想了大概一个礼拜不到，我就跑去跟我爸说，爸，我想去纽约。他说你要干嘛？我说我要上课念书。我爸也大概想了大概一天，就说好啊，你就申请了。
真好
哇！
对，其他事情我来想办法。
哇，好帅哦！
感人哦！
对对对，这个是我最感谢家人的部分。那就是之后就开始准备，包括申请学校啦，或是考一些英语的检定什么的。当然就花了半年多，甚至练那个独白也是申请学校的一个功课之一。那就花了半年去准备这件事情，然后退伍，想想退伍花了十个月，退伍后十个月我就出国，所以在这之间我就准备了。念英文，念独白，练巴拉巴拉一堆有的没的，对，所以就顺利踏上飞往纽约的班机，对。
哇，那你去之前很紧张吗？
紧张吧，应该还好吧，我觉得兴奋大于紧张吧。哦。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超想去。老师就会在旁边讲说，你去纽约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哪里哪里，你要去那个法老王像下面读剧本，你会超爽的。你要去哪里哪里看什么看什么，我就觉得超想去，超想立马就飞过去这样子。然后直到我踏上飞机，我才开始紧张。对，想说哇，糟糕，我要去哪里？而且是我一个人要去这个这么远的地方，要待这么久。 对，所以对我来说，上飞机才紧张。
嗯，
对。然后我直到下飞机走出机场大门，我印象超深，我就闻到一个焦糖味的空气，就是那空气弥漫的焦糖。我想说，到底是什么地方？然后第一天到的时候就热浪，大概38、39度摄氏度，然后就差点热死在房间里，因为我房间不能装冷气。
嗯，
对，所以从那开始紧张才开始有，所以前两周到纽约的前两周是非常非常崩溃的，就是在生活上我觉得可能一个是不适应吧，然后第二个是环境，我住的地方刚开始看会觉得有点恐怖，就是比较因为就是布鲁克林比较深处的地方，然后可能有一些艺术家，有一些社会住宅在那边，所以人会比较多比较杂，所以每次回家经过的时候就会怕怕的这样子。对，然后大概适应了两个礼拜，两周之后就玩开了。对，因为我大概先待了一个月才开始上课，然后就两周后你就是每天都跑纽约不同的地方去观光啊，去浏览啊，去看一些新鲜的事情，就算坐地铁，坐地铁我会发现很多不同的事情，就是谁啊，那个有人弹，就搬了一台钢琴，不是电子琴，是钢琴，有弦的钢琴，搬到月台在那边弹，然后唱歌，我觉得天哪，这什么地方？
那想要问，当初在纽约的演员学校是纽约电影学院吗？
不是，我那时候去的是一个 HB Studio， 它是一个现代表演大师叫乌塔哈根，他开了一个学校，历史蛮悠久，大概有没有100年，应该有。然后在纽约应该是蛮有历史，而且蛮有名的学校，但小小一个的，但是就是开课上课这样子。他的训练大概有一套完整的系统，对，所以其实还蛮有名的。
那当时受过最你们的演员训练，让你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训练？
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是戏剧系出身的学生，那所以在表演上任何课程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那是我第一次真的接受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训练，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事情都是新鲜的。那你真的要说的话，应该是肢体训练的时候，有一些感受自己身体的练习啊，或是课程，对我来说就是新鲜，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跟表演有什么关系。那身体怎么让你演员更进入角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程，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课的是独白课，它是一个比较像 workshop 的四堂课的课程。那它是用 Michael Chekhov， 他是一个也是一个表演系统的一个大师的一个蛮上头的一个系统。然后那个方法就是一个俄罗斯的 Michael Chekhov 是俄罗斯人，那个上课的人就是俄罗斯老师来带这堂课，所以他那个能量是非常强的，然后再去让我们去用独白去套入这个方法去准备啊什么的。其实那个那两件事，这两堂课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让我感受到不一样的自己跟我所认识的表演这件事情。对，没错。
那你刚才说台湾那个黄老师，你们怎么样的际遇啊？
你说我总会遇到他，
对啊，然后他就推荐你去，要聊一下他吗？
可以啊，
他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哦，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一直到现在都是，就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有很长的联络跟生活在一起。会遇到他是因为我公司的一个模特的同事，他有一次在我退伍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想不想上表演课？”我说：“哦，好啊。”他就丢了那个资料给我看，我就看一看，黄尚和。哦，好啊，好啊，那报看看，反正也没有很贵。对，这是第一次我遇到这个黄老师，对，然后就开始上他的课，因为先上那个初阶课程， 然后过一阵子又上了进阶课程。然后在上课的过程中，其实我一直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对于学生，对于他想要传授的东西，他是非常无私的。他把所有他学到的任何在美国、在台湾学到的戏剧概念，任何事情他都一无一十的教给你，他完全没有留那半手或一手，就是他你需要什么他就给你，你要练独白他就帮你，你不懂这个他就想办法帮你解决。你要 OK 今天要拍一个戏，拍一个电影，你需要请他帮你，他都愿意助你一臂之力这样子。所以
哇，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就是在这么多学生，在这么多演员里面，他都可以用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心力跟一样的力气去帮助你，任何学生没有一个差别。所有我说的是所有他教过的学生，只要你有问题找他，他都愿意帮你解决。我叫你讲他、
哦、
他会不会上开课就报名就爆掉？但确实，因为这样，所以我对表演才有更大的热情。说既然有一个人在你身边这么大力的帮助你，这么比你还认真的在准备你的剧本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认真或是放弃这些事情？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激励很大。对，
哇，真是好老师耶！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遇到他大概是这样子，
也是他推荐你去读那一个学校的。嗯，
对啊，所以后来我其实没有再多思考去读那个学校。
哇，很棒哎！
就他说那个学校其实是最适合我的，因为他的选课的方式或是他教的东西，其实是最符合我现在需要的状态。
啊，如果自己摸索会花很多时间。
对，他大概让我少花了一些冤枉钱跟时间。
对啊，
那最后想要问雨欣，如果获得一笔资金的话，会有想过自己写剧本拍片吗？或者是会做什么其他的运用？
哦啊，有想过啊，但那个好难。
我们平常是说$100,000啦，今天提高好了，$1,000,000。
$1,000,000，我要投资拍片了，我干嘛坐在这边写剧本？
拍片？
那你投资拍片，你会自己下去演？
当然要啊，我投资翻了，Come on， 没有啦。如果真的有一笔资金，就是写，我觉得写剧本或是做什么制作那个，基本上是无关你有没有资金这件事。只是说有资金的话，当然运用空间会更大更广，可以做更多事嘛。那如果真的说要拿这些钱做什么事，大概就像我刚说投资拍片。投资拍片的状况的概念是，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可以请一些人来写，请一些人来组织，请一些人来创作。那个状况就会，我觉得是把我自己觉得可以执行这些事情的人都在意，那自己成为一个投资人。
嗯，
就我觉得能让这个环境更好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嗯，那当然，
怎么样更好？我想听。
更好的状态大概就是可以让更多人被看到，更多人的才华被看到。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有才华，就比如说编剧导演有才华，不一定在对的时间或是对的位置上可以发挥。
对，
但有时候是受限于剧本啊，受限于其他原因的时候，没办法发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要给让环境更好，一定是要更多空间。那我愿意，
对对对对对，
如果我有钱，我愿意丢这个钱下去，我愿意让他们有这些空间去发挥。当然有好作品出来，环境当然会越来越好。好作品让好演员，任何演员来尝试或是有机会，我觉得环境才会更好。
哇 ，Cheryl 有什么最后加码想要问的吗？
我想问，如果就是可能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或是对演戏很有兴趣，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就是我听到一个北艺大，然后他们征两个演员，然后来200个报名。然后，而且是没有心的，我就觉得哇，他们都充满了热情哎，就是你要花好一天一整天去试镜，可是就算你试上了也没有薪水，但是就这么多人都充满热情哎。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不是科班出身或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你有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找到你觉得舒服的方法去让自己更进步，更在这个演员的生活里面，因为。对我来说，其实就像你说的，有戏没戏这件事情差很多。因为如果要支撑自己的生活上，然后当一个演员，其实有时候很辛苦。因为有时候可能半年、一年没有任何工作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压力很大，然后会怀疑自己，会 会想放弃，但千万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能放弃。就是我有曾经几度想要放弃这件事情，当然是因为身边的人给你的质疑啊，或是人家在不重视你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自我怀疑，那个时候就会很容易放弃。我看过太多太多朋友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必须要赚钱，必须要怎么样，那当然这是很现实面的事情，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当演员，你比较想要持续在这个环境里面有一些作品的话，我觉得不要放弃是第一步了。其实他要找一些方法来支撑自己，然后就像拍一些那个学生制片，对演员来说都是一直在让自己在热机的状态，不会失去那个演戏的感觉。对，所以会有人愿意没有酬劳，演员愿意演出，就是愿意这样。所以很多人想抢，很多人想要机会。那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把自己准备好。有一次我好像在台中工作吧，我在饭店里面，我就想说，干，我现在到底在干嘛？对不起，讲脏话。我想说我到底在干嘛，为什么 还在做这种工作，就是接案啊跑单啊或什么的，然后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然后还要被人家看不起啊，被人家质疑什么的等等等。但是当下我就想到了我为什么要到美国，为什么要到纽约，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
追梦
追梦去生活。那拉回来看，我就是我想要成为演员，但我现在没有办法成为演员的时候，我要放弃了吗？我好像不能放弃，放弃就没了耶。对，我已经放弃了第一个梦想，我没办法打棒球打了一辈子，但是我找到我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我就要这样放弃吗？然后就挣扎了很久，我那个时候在饭店痛哭流涕，哭到就是自己很痛很痛苦。在那个之后，我就告诉自己，我千万不会放弃，我就是要放弃，早就放弃了。我现在到了30，对，就没有理由可以就是阻碍你往前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哇，我觉得演员也是比棒球还有，因为你老了还是需要老演员啊。
对对对对对对。
你超过60岁真的不太需要棒球选手哎、欸。
选手大概30岁就差不多了，就是现在又要退休了。
对啊，就是那又很靠天生的。
对啦，实际层面来看是没错，是个还不错的选择。但是大家会说演员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啦，就是你要很大的决心才有办法做。但是我觉得要找到支持自己的方法跟热情最重要。
好棒哦，今天真的是超励志的一场对话，非常谢谢雨欣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最后想要请你跟观众说说，我们可以应该要到哪里去看你的作品，或是最喜欢的。
哦，最喜欢我还好了，没有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我自己的。那如果想看我之前演过的作品，大概在 Netflix 上面会找到一些，包含《圈套》啊，包含《明晚空中剑》，那个是 Fox TV 的，然后《疯狂电视台》的电影版，这些都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对，那最近对我会过年之后有一个电影是那个小说改编的，书名我就先不说了，到时候有机会再跟大家说，就是一个
好棒哦，
小说改编的电影会开拍这样子。对，这是今年第一个案子。